好，我盼望这次的腓立比书哈，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哈，靠着福音喜乐的一个人啊，那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就不一样啊。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Two men look out from prison bars, one saw the mud, the other saw stars。”他说两个人同样透过这个铁窗哈，监狱的铁窗一个人看到的是这个烂泥泥土另外一个人看到的是星星同样的处境，不一样的眼光那如果你看到这桌上有半杯水，你会怎么说？有人说：“哎呀，只剩下半杯水哈。”有人说：“我们还有半杯水。”一个看到是你拥有的一个看的是你失去的问题不是你有什么，而是你怎么去看保罗那个时候的处境是怎么样呢？保罗的眼光是怎么样？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坐监是被软禁他失去了自由，他在等候审判他在等候这个审判他要面对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了一句最腓立比书最震撼人心的一句话，最为熟悉最震撼人心的话，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活着也是好的，我死了也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态度，人怎么可能不喜乐？但是怎么可能活着也是好，死了也是好？听上去好像有点无可奈何或者自欺欺人或者我们说自己安慰自己心理有一种叫心理安慰中国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人叫阿 Q 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阿 Q 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小人物很好的，你们有机会去看他有一个法宝他有个法宝就是总是可以让自己开心每次打不过人家挨揍我记得那个他都自己会安慰他说我他想姓赵，因为那个他那个地方那个赵老太爷很有权势，他说我也姓赵然后呢被赵老太爷的那个佣人就打得个半死然后他怎么安慰自己？他说儿子打老子，儿子打老子这个很厉害，这个方法叫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被人打了，儿子打老子，村里的人看不起他，嘲笑他，他就说这些人档次太低了他们我不跟这些人计较，然后他就又开心了然后他想找对象，找那个吴妈是吧？然后吴妈又不理他，他就，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吴妈的脚太大了，她不配我。”到最后他死的时候被人陷害他要死了，赴刑场的时候被枪毙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点伤心，但是他又想出一个方法，他说：“我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后来我来到加拿大，我去听过一个课程叫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正面的思想，我觉得也差不多，但是他们不一样的说当然所谓的心灵的鸡汤是最终解决不了问题的。保罗在这里说不是说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保罗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他失去了什么，而是他得到了谁保罗说的是无论生和死我都得到了基督。那保罗不一样的眼光有他很实在的这个根基那个根基就是在基督里的福音，这个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主题也是喜乐的这个主题根源那所以保罗看待任何的事物都是不一样的 十五节经文说，他说有人传基督的时候是出于纷争啊，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那出于嫉妒纷争就是讲啊，有些信徒他就不同意保罗的这个工作哈，他们认为保罗这种做法被囚到监狱是自讨苦吃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想，我们现在有一些传道人被关在监狱里是自讨苦吃，他们太高调啊，自讨苦吃哈，罪有应得啊，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私野心和党派的增进啊，有人对保罗是这样的评价啊。那保罗的态度呢，他的眼光啊，他说这又怎么样呢？他说假意也好，真心也好，我看中的是无论怎么样基督传开了，为此我就喜乐啊，欢喜那些，并且还要喜乐。那保罗根本就不介意到底谁去传福音啊，你传福音的功劳比保罗都大，他都没有问题啊，他也不在乎你传福音用什么样的一种的手段或者方法啊，他所在意的只有两件，一件事情就是你所传的福音的内容是正确的啊，基督被传开了，你传的福音是基督的福音啊，那保罗的眼光里只有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受的这些委屈他根本就不算什么啊。那保罗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的困难的啊，保罗讲到他的遭遇啊，他遭遇啊被犹太人啊鞭打，对吧，打几次，打五次啊，每次多少下，40-1=39啊，被棍打，被石头打啊，遇到船又坏了三次啊，掉在海里啊，屡次的走远路啊，很远的路，遇到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同族就是他的同族的人啊，外邦人的危险啊，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啊，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能睡，又饥又渴，受寒冷，赤身露体，哇，好难呐！啊，听上去这些的人间的疾苦，他都尝遍了啊。现在保罗是被抓到了罗马啊，那保罗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那关进监狱肯定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啊，但是保罗不是阿 Q 精神啊，没有阿 Q 精神，他也没有自我的安慰啊。保罗在福音的眼光，在基督里面，他看到了上帝的美意啊。那一开始的经文啊，他就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这些事情，那些的困苦是叫福音兴旺吗？啊，保罗所受的苦，他觉得有意义的根基是说，我所遭遇的事叫福音兴旺啊。那我们会看到有些地方的传道人受很多的苦啊，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你真的会看到福音会兴旺的啊！我们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可能传道人都被赶出去了，宣教士赶出，传道人抓起来了，但是福音被兴旺了，基督徒从几百万人啊，后来就变成几千万人啊！保罗说，我所遭遇的事便叫福音兴旺，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众人当中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啊。御云全军就是皇家部队啊，皇家的侍卫啊，御云是指当时罗马政府啊，罗马这个政府直辖管的这个侍卫军啊，他们就负责看守保罗。保罗本来没有机会接触他们的啊，保罗本来没有，根本没有机会去罗马啊，他去过罗马，但是没有机会去传福音到罗马，因为保罗的旅行步道当中没有这个计划的。他第一次步道主要是在土耳其啊，在这个亚细亚这一带。那第二次圣灵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就去到欧洲啊，但是第二第三次都在欧洲，但是只是在这个马其顿省和这个希腊那一个区啊，他没有走到罗马。但是这次保罗被捕了啊，但是保罗是什么？保罗是罗马公民哈，这是不能随便可以杀他的，所以他就上诉到这个凯撒皇帝那里啊，借着这样的机会把保罗押解到罗马受审啊。 不但到了罗马，他还接触到他接触不到的人，这些皇家的侍卫啊，看守保罗啊。当时保罗是被软禁啊，因为还没有被定罪啊，是被软禁，外面有人看守啊。你去查一些解经书，他就说当时历史的话，看守是6个小时，一般啊，早上到24小时都要看着他，不让他跑掉嘛。6个小时一般，那一天就至少4个人哈，可能2个人看的话就8个人。他如果关了2年，多少人？要用计算器算哈，我也算不出来哈。啊，那保罗接触那么多人，我在想，我不知道保罗怎么样传福音哈。他可能会，哎，兄弟，你是哪里人呢？啊，你是罗马的，罗马人。那保罗说，我也是罗马人，啊，然后说，啊，你怎么可能罗马人呢？对不对？你不是犹太人吗？那保罗怎么说？我既是犹太人，又是罗马的公民，他生下来就是罗马。哇，那个看守的就说，你这么高级哈，怎么犯了什么罪啊？啊，犯了什么罪被压在这里啊？保罗说，我没有犯罪，我只是说，这个有一个上帝的儿子叫耶稣，哦，那个耶稣被钉死了，3天后复活了。那个罗马的兵肯定说，啊，那你这个就瞎说了啊，这个是乱讲，怪不得关起来。保罗说，我以前以为也是瞎说，那些基督徒瞎说，所以我就去抓他们啊。但是呢，有一天我去抓这些人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哎，这个耶稣，活过来的耶稣真的向我显现了。千真万确，他对那个看守人说，我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向你保证啊，耶稣真的复活了，他向我显现了。那于是这个看守的人肯定回到这个军营里面，对他的队友就讲，哎，这个保罗跟我讲这个故事，他一天讲4次，讲了几年，哇，整个的御营全军啊都在传讲保罗的见证啊，福音是保罗生命的全部啊，所以保罗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也只有保罗敢说这样的话，活着就是基督啊，这句话是不太容易理解的。什么叫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原文当中其实只有两个最核心的词，我们讲一句话名词跟动词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活着，一个就是基督啊，前面代名词当然是我们就知道是指保罗哈，他就是保罗啊，活着就是基督啊。你去看不同的译本，只有中文圣经只有现代汉语译本翻译成活着为了基督哈，我活着为了基督，其他的中文译本包括和本啊、新译本啊、其他译本都翻译成活着就是基督啊。当然我们不能乱讲哈，保罗肯定不是基督，否则就变异端了。保罗不是基督，但是保罗是为福音而活，为基督而活，这个完全是正确的啊。保罗在罗马书说过这样，他说，我们若活着是为谁而活？为主而活，对不对？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然后说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都是主耶稣的人啊。在哥林多后书他也提到耶稣，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啊，他用替，乃是为，可也可以啊，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啊，活着为着基督完全是正确的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写没有写为了基督，更强调的是一个生命的本质啊，活着为了基督是一个人生的方向啊，活着就是基督，就是讲到一个强调一个生命的本质啊。保罗在强调他在加拉太书讲的那一句经文，就是神学的论述啊，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所以基督的生命已经跑到这个保罗的生命里面啊。那 基督已经不是保罗生命的一个部分啊，基督的生命已经跑到保罗的生命里面，基督的生命不是保罗生命的一个部分，也不是他的优先的次序了，基督的生命就是他的生命的本质啊。人为什么活着哈？这个问题问啊，一直会问哈，人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活着？父母生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父母生我的时候他也没来问我，他就把我生了出来有没有问你啊？反正没有问过我哈，那就是把我生出来，估计死的时候也没有人来问你死不死，不管你要不要死都得死，你想死也好不想死也好，愿不愿意都得死，那中间这一段好像是我们可以做主的哈，活着这一段啊，70年80年哈，90年，人活着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而活，或者说为谁而活啊，我们会说为自己活，为自己活啊，为什么为自己活啊，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哈，我的人生啊，我做主啊，有一首歌说活出什么真我的风采，活得出吗啊，真的可以活出来吗？我们很努力生活啊，在温哥华压力都很大，我觉得不管是年纪长的哈，年纪轻的啊，每个人都压力很大，嗯，我们努力的生活，为了有自己的房子哈，为了有自己的车啊，为了过有品质的生活，但是啊，有的时候为了这些却把自己绑得死死的哈，啊，有的时候为了名哈，为了利哈啊，当然我们基督徒肯定不会是仅仅为自己活的人，我相信哈，我们还会为别人活，对不对？为我们的孩子啊，父母啊，父母啊。为孩子啊，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啊，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别人的期待啊，我们活着啊，父母为了子女牺牲自己的时间啊，牺牲自己哈、啊、军人啊，为了国家奉献哈、啊、有些党员呢、啊、为了这个共产主义奋斗哈、啊、不过有的时候当父母看到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哈、啊背叛或者说叛逆不孝啊，就伤心落泪啊。党员看到他们所支持的这个政党贪污啊，失望啊。有的夫妻啊，看到自己的配偶背叛，伤心绝望，伤心欲绝啊，背叛。还有一种就是为真理。啊，为真理而活，为基督而活。保罗就是这个生命，他说我看万事为粪土，唯有认识基督为至宝、啊、一切都是以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他的至高的标准、啊、很多事就变成可能、啊、有一个我看一个小故事，有一个记者他到印度去旅行、啊、一个记者是一个他说是一个真实的，他去采访一个就是听到去旅游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当地有一个宣教士啊，当地的人都非常的这个出名哈、啊、都非常的爱戴他，他说他非常的有爱心，于是他就去探访啊这个宣教士，宣教士就带他去他工作的地方，不是一个教堂也不是一个学校，是一个麻风病的一个地方啊，也不是医院，就是都是麻风病的人啊，那个里面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啊，都是那些被疾病折磨得非常痛苦的穷人啊，没有钱，没有地方去的啊，都是哭声惨叫声啊，手指都是有的都是烂的，伤口都是流脓，很多很臭的味道啊，那个记者就在那很不舒服啊，他就看那个宣教士就、弯着腰去处理那些别人不愿意靠近的人啊，他不是远远的指挥，而是也没有戴着很什么很严谨的这个防护的面罩啊这些啊，而是亲手的去触摸这些 别的人都不愿意靠近的人啊。那记者就问那个先生，你们的机构给你多少薪水你要干这种事情啊？给你多什么样的待遇哈？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宣教士就跟那个记者说，如果谈钱你给我100万我都不愿意做啊，因为这不单单是账，还要冒着这个被感染的这。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呢？那个记者问。宣教士停下来看了看他，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盼望你有一天能够了解，我们基督徒为了耶稣就可以做。很感人的一个故事，我讲的不好，但是我看那个故事是很感人的。活着就是基督，不是因为值得，不是因为为了回报，不是因为为了看别人赞赏的一个眼光，而是因为基督他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基督在他里面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啊。你里面是什么，你活出来就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鸡就是鸡的样子，早上就5-6点钟就开始叫了，对不对？他不会跑到河里面去游泳。那鱼他就喜欢在海里面，你把它捞到岸上它就死了哈。蛇的生命就是蛇啊，就是农夫和蛇，我们听过那个故事啊。狗的生命最近就有一些印象，就它对主人是很忠心的，狗是对主人很忠心的。狼呢就会咬的，就会撕咬啊，就是它的本性啊。你里面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活出什么样的样子啊。如果你里面还是一个老我的生命，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那你就自然会活出你自己以为中心的生命。但是我们这些新造的人这些的老我的生命讲与主已经同定十字架，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已经归入了死一切都埋葬，一个新的生命有新生的样式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当中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常说的这一句话也是反映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说，人子得荣耀，神在人子的身上也要得荣耀约翰福音不断重复这样的话，17章一节又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可以来荣耀你耶稣又说，我在地上荣耀你，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同样，保罗在这个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句经文之前，保罗说了这一句话，他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就无论是我活着或者说我死了，总要基督在我的身上造成显大无论是死是活，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有一件事情保罗是觉得是最重要，就是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新一本圣经翻译成，总要让基督在我的身上造成为被尊为大英文的King James Version 他说 Christ will be magnified in my body， 就是那个放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年纪大，我现在看东西就要戴个老花眼镜就是本来你看不清楚的被放大镜一看一照就可以看到了就可以看到了，本来看不清楚的就看到了。 NIV 用的是 exalted， 就是就是高举被高举，被放到一个尊崇的地位把基督放到至高的地位。这个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人为谁活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就是保罗活着就是基督的秘诀，也是保罗喜乐的根源在教会历史当中改教运动之后1640年的时候，为了回到更纯正的信仰建立一个更符合圣经的一个 信仰的标准，在1640年的时候，在英国的Westminster 开了一个会啊，就是啊产生了两个啊要理问答啊啊新西敏的要理问答啊大要理问答小要大要理问答的内容就更多一点啊，它比较啊详细啊，也比较更怎么讲更深入，它更适应一些就是信主一段时间比较成熟的啊，它所以叫大要理。小要理就是其实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小朋友的啊，儿童的，所以叫小要理啊，它就简单一点啊啊。为那现在也不是为小朋友了，为刚刚初信的信徒啊，其实他也很难的啊啊啊，为初信的信徒和啊儿童啊，所以那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啊？答案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啊，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啊。大要理的问答第一个问题同样是这个，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啊，答案是人生的最高目的是荣耀神，并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他们用同样的一个答案啊，从圣经当中总结出来的同样的答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什么？荣耀神。保罗的眼光啊，决定了他一定会有喜乐的一生啊。保罗在自由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传福音，建立教会来荣耀神。关在监狱里，他觉得他可以接触到那些不能够接触的人啊，把福音传给这些狱灵的全军、皇家的卫队，把福音传给他们来荣耀神。活着，他可以荣耀神；如果死了，保罗说：“我如果死了，为主殉道，更可以荣耀神。”所以保罗说死了就有益处，死了就有益处，直接的翻译就死了我就赚了啊，死了我就 gain， 我就赚到了啊。保罗知道如果真的他为福音死的话，对福音的益处是更大的啊。我记得早期的教父特土良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啊，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保罗的人生总是喜乐的啊，所以他能够在这样的遭遇当中、困境当中、监狱当中写出这样喜乐的书信。那我们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我们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的处境也不一样，有些退休，有些年纪很轻啊，从世界的眼光，有些从世界的眼光哈，有些人看上去啊，看上去似乎比较成功哈，有些人看上去似乎没那么成功哈，但是保罗说成功可以荣耀神，失败同样可以荣耀神。如果你得到一份好的工作啊，我们感恩啊，因为这是上帝的供应，我们来荣耀神。那么没有工作呢？失业了是不是愁眉苦脸呢？就算有缺乏啊，但是还是可以来喜乐的敬拜上帝啊。这样的生命能不能够荣耀神吗？一定要有好的工作才可以荣耀神吗？我们看到有许多所谓有名的传道人牧者，他们本来有很好的工作啊，但是他们甘愿放弃很好的工作，成为没有工作的人，成为甘心情愿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侍神啊。那有些人比较有钱啊，有钱，他们可以支持教会啊，参与宣教，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用自己的资源啊、财富来荣耀神。那如果没有钱呢？我们同样可以服侍啊，同样可以参与服侍，用祷告啊，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同样荣耀神。寡妇的两个小钱啊，寡妇的两个小钱，不是耶稣最看重的啊。有婚姻好不好啊？年轻人都想找对象，结婚好不好？当然好啊， 感谢神哈，给我们有配偶，让我们有家庭啊。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有没有荣耀神啊？神让我们在家里面学习彼此相爱啊，学习舍己，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城外的人想出去，城里的人想进来。家是让人啊操练爱是恒久忍耐最好的场所。感谢神，我们有机会哈，有家庭，有机会来照顾我们的家庭啊，来荣耀神。有儿女的，我们感谢神啊，让我们成为神的管家，我们把他们教养成啊，教导成一个敬虔的下一代来荣耀神啊。那么单身呢？独身是不是不荣耀神呢？独身更能够专心的服侍，独身更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专心的来服侍神，都可以荣耀神。不是结婚荣耀神，不是独身可以，看我们怎么样去荣耀神。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有很多的体力啊，有啊可以服侍，可以摆上，用我们年轻的这个力量啊，去荣耀神啊。那么身体软弱了，我们年老了，走路都走不动了啊。我们仍然可以在病痛当中啊，信靠神，在软弱当中仰望神，让别人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敬虔的人，生命的不一样，生命当中的基督啊，来荣耀神。不是环境来决定能不能荣耀神，而是你里面的生命来决定荣不荣耀神。你这个人哈，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尼克胡哲，他出生的时候没有手，没有脚，手也没有，脚也没有，医生震惊，父母就这个崩溃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活，他活着为了什么，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啊？他活着有什么意义？小时候的尼克同样问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啊？他被同学嘲笑，被排斥，他绝望，他活着就是痛苦，没有任何的意义，怎么办？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躺在这个浴缸里面，用水打开的水想淹死自己啊。后来他真正的认识了耶稣，他慢慢明白一件事情，上帝是不会搞错的，他的生命不是一个错误，他的生命不是一个失误，他的生命是一个见证。那如今这个人啊，没有手没有脚的人，站在世界的各地向无数的人传福音啊。他没有手，但他拥抱了多少人这个受伤的心啊。他没有脚，他走遍世界各地，他的见证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有人就问他，哎，如果你可以改变，你愿意有手有脚吗？我不知道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哈、他说我愿意，我愿意有手有脚啊。他说但是如果我有了手有了脚，让我失去今天来荣耀神的机会，我宁愿没有手没有脚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手有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埋怨啊，不开心啊。他没有手没有脚，却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一个瞎子他没有犯罪啊，然后有人问他为什么是瞎子呢？生下来就是瞎的呢？是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这乃是为了彰显出上帝的作为，是为了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真正的明白，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知道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一旦拥有这样的眼光，我们的生命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看来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用这样的眼光可以看到这种处境当中是上帝给我一次荣耀他的机会。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感恩啊来荣耀他，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喜乐啊？怎么样可以感恩？说不出来 不是说我们用心理的安慰，不是说啊塞翁失马什么焉知非福，不是说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我们的从属灵的眼光，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给我们一次难得的一次荣耀神的机会。有一句话叫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觉得这句话只能从福音的角度来解释，也必须要用从福音的角度来解释。对保罗来说，活着就是基督啊。那弟兄姐妹，对你对我来说，活着就是为了什么？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拥有什么呢？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恩啊，你用你的话语经常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为了自己我们都活不好啊。我们活着乃是为基督而活，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被这个世界影响，被这个环境来影响。这世界上发生任何一件的事情，我们都很容易被他们影响。在顺境当中我们会得意忘形忘记你，在困苦当中我们会怨天尤人甚至来埋怨你，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也愿意今天把我们的生命重新的交托给你，不再为自己而活，因为为你而活，你赐给我们的那是多么美好的。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求主帮助我们，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无论在顺境和逆境当中，都让我们记得可以来荣耀你，在我们的身上基督被显大，活着就是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这样同心合一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